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新专家小组，准备展开第二轮新冠起源调查。调查将聚焦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和之前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形成强烈的反差。调查的前景让全球拭目以待。那新的调查为什么会转向实验室泄露假说？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对调查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样做到不以政治妥协为代价，让调查有所突破？今天我们邀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系荣休教授李敦厚博士和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季博士、李博士，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
那世界卫生组织这次新建立的专家组叫做新病原体溯源科学顾问小组。那世卫组织的官员说，这个专家小组的首要任务之一要调查新冠病毒最初是不是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那在2021年的1月底和2月初，世卫组织的第一次调查说，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那我先请教李博士，是什么让世卫组织改变了立场？
这我想啊，这因为上一次的主持人，这个调查团的主持人呢，他 Peter Ben Ebrack， 他自己也承认的说，他们的小组并没有能力去。没有这个专长去调查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所以上次他们其实说的是说我们没有排除了，只是他们又加了一句话，说是极不可能。这个可能要了解说上次的成员是怎么做的。上次这个 WHO 呢，他们去要去中国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呢，受到很大的阻力，中国是不希望他们去的，所以后来他中国加了很多的条件。你的成员里面呢，要有中国的科学家，要有中国的代表。另外呢，很重要就是你的最后的报告要中国核准。所以呢，这些什么样的语气放在里面，什么样的是说绝对很不可能的话，极不可能这种话，这是来源哪里？其实应该去查查看是谁说的，谁这么讲，根据是什么。另外是那个组织那个调查团的成员里面呢，其实有些人是有 conflict interest 的，现在知道就是说有的跟 Eco Health Alliance 的有关系。那 Eco Health Alliance 的这个 主持人呢，主要的 head 呢，他 Peter Desnick， 他自己呢会跟政府写了很多信，他 lobby 很多人去写，要写一封信给 Lancet 说，不要往那头去想，没有这回事情，没有人故意做。其实这些很多的动作是不需要的，没有就不会有，没有的话一定会证明没有，有的话就是有。所以这个东西这样子背后的运作让大家失去信心。那么这个报告到后来外界的看法就说，给他来三个评语： not thorough， 我这个调查的工作，或是 not credible， 或是 lack of transparency， 就是三个，对你不够详细，不可信度不高，或是你也不够透明。那这样的结果呢，我想实验在对 WHO 来讲的话压力很大了，所以他们特别设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常设的小组来调查以后所有发生新的这 pathogen 这种、像这种病毒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由这个小组来调查。
那季主任，您认为这个国际科学家现在要求调查实验室泄露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什么新的证据或者数据吗？
新的证据倒是不一定有。刚刚李教授提到去年那个 Lancet 那个 published 的那个信，就是有18位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 sign 的那个信，那个信起了相当的作用。让许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病毒来源的时候，如果他们朝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他们的文章常常都被拒绝刊登。那这个就整个在舆论上，在科学的舆论上，还有一般的舆论上，影响整个这个对病毒溯源的研究。 那后来有刚刚李教授提到这些过程，当初参与签署的18位科学家里面，至少有一两位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有问题，他们退出，他们发了声明说我之前签的那个声明我现在退出，我不再支持。那整个这个过程发展就有起了变化，今年的5月21号 Science 出了一篇，有更多的科学家，大概有28位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共同签署的信件，在 Science Publish 要求这个整个科学界应该要重启调查，因为整个这个病毒的来源还没有定论。那刚刚李教授也提到说这个世卫组织去调查都没有定论，那就我的观察中国从一开始打算把它掩盖，整个这个疫情就起了很多的疑窦。为什么需要掩盖？假设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理由要掩盖。那结果因为一开始掩盖，等于是越陷越深，因为你为了掩盖之前掩盖的事实，你要做出更多的动作来掩盖。那我的观察是，如果我们在未来期待中国官方的合作，那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为它已经越陷越深，已经不太可能回头了。那因此未来在调查的方向就要假设说，如果假定我们不会有中国的合作，怎么去做调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要第二次调查要从什么地方去着手的，李教授？
我想哈，我在谈说从哪个地方着手之前呢，我先补充一下说，在这个新的证据这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什么样的问题。在最近这叫 The Intercept 这个组织这个报道的话，他们又发表了一个文章。那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又附上了一个过去在2018年 Eco Health Alliance 送到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研究单位，就是负责叫做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这是一个给外面的付，就是在国防部外面付给外面的国单位去做实验啊，做研究的一个机构。那他们向他申请了$14 million 的一个 US dollar 的一个 proposal。那这个 proposal 呢？没有 fund， 可是这个 proposal 的一个其中的有两个大目的啦。其中一个目的是在了解说我们在云南那一方面的三个 bat 这蝙蝠出现很多的洞穴里面去收集它的粪它的尿，去想尝试去培养这个病毒出来。培养出来并不多，后来就是两三个病毒出来。可是呢，即使没有培养出来的呢，他们会把他们的 spike protein 都去把它基因去把它断定完了以后呢，然后他把它放进去，去放到一个 system 里面去研究的方法去看说它跟 receptor ACE2 这受体的结合能力是多少。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研究知道说，有些病毒它会有跟人的受体 ACE2 受体会可以 interact， 可以就是可以 bind 的这个受体哈，可是程度有些不同。所以那个研究的重点希望说是尽量去了解说有多少病毒，有些病毒是什么样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要把不同的性质的病毒去改变它，就是说比方说他认为是比较不容易跟受体的感染的，他怎么样去变成让它变成可以，比较行的他怎么让它变成不行，反正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就是有 gain of function 的一个性质在里面。可是新的证据对我来讲的话，是我比上次更感觉上的想法是更深入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在做这样的实验，而且已经是具体的成，把它放成在 proposal 里面出去跟政府的机构申请，所以这是有相当的，就申请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申请不到不代表说这个实验没在进行，我们在做实验室的人呢，我们不会说因为申请不到钱就东西就不做，这个通常不会是，我们找不其他的来源的研究经费继续做下去，那所以这个证据对我觉得说大家很需要去考虑。那这次去的要怎么做？这个小组过去的话，我是觉得说，因为有这个报告出来，有这个过去没有拿到的funding出来， 所以应该好好的仔细的去研究了解说到底这些事情在做的是哪一个单位。理论上讲起来的话，做这些比较 manipulation 的 genetic work 基因的调整的变化的工作呢，都是在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这个 group。 可是呢，这个也不会代表说中国没有另外在做。OK， 我是不觉得说中国他们的角色一定是武汉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他们的做法是，我就给你材料，后面都是你做，不会这样子。中国人他一定有他的能力在做这件事情，谁在做，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很有可能都是两边都在做。OK， 那美国的话，他没有出事，这边的话他因为他监督不好或者怎么样，他有问题出来，所以最好是先了解说。到底有哪几个单位在做的 coronavirus 的实验，在武汉那里？听说是武汉大学也有单位，所以我是相当建议中国政府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做了，不会太晚了。现在做，而且做错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真的有错误在哪里出来，那没有的话，那更好。这些人跟你讲说，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嘛。
那说到这个分享这个数据和这个让信息自由啊！南华早报在9月27号独家报道说，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获得的资料显示呢，在2020年1月22号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亚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这是在德州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当时的负责人詹姆斯勒德就多次写信电邮给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主任袁志明。和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要求这个中国方面分享新冠病毒的分离，你这个要中国方面看说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上级的批准才可以分享，所以拒绝了美国的要求。那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国际科学界要求分享病原方面受到有很大的困难和阻力。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病毒实验室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他曾经为武汉实验室培养了很多研究人员。那想请教季教授，那这个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分享信息的问题？比如说有专家提出需要制定新的国际协议来完整公平的分享病毒生物样本和基因测序，您怎么看？
这是一个很适当、很正确的方向，但是同时，我也不太乐观说中国就会如此来合作。刚刚我很同意李教授说的，说能够配合合作来调查，长久来说是对中国有利的。那问题就在中国的执政者、掌权者，他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认知什么是对中国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对中国有利，我们从一个民主国家来看，我们所谓的有利是对所有的人民有利。那我相信李教授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就中国的这些执政者来说，他们认为对中国有利，他的解读的这个有利不一定是对人民有利。我想大部分是对自己保持权力比较有利。那如果从这个思维来看的话，我不是很乐观说即使我们把这个机制做得再好，怎么样公平公开，对长久对中国人民有利，但是执政者不会这么想。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资讯分享。因为从19年的12月我就很密切在注意在武汉那边的发展的讯息，台湾有很多的讯息。那一直到2020年1月20号，中国才正式承认说这个疾病是会人传人。那之后他们才开始公布这个感染人数。那很有趣的，我就观察，我天天都观察，就是从武汉的那边发表的这个统计结果，他们那个武汉的这个卫生的这个主管，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终于公开说出来，他说他没有权限能够公开武汉地区的这个疑病人数，他要报到北京党中央，那这个人数多少都是由党中央来决定的。那当中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使得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统计变得不可信。有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从一月底到月初，我每天观察，每天报出来的新增的这个 染病人数跟新增的死亡人数，你不管新增多少人跟新增多少死亡人数，连续超过一个星期，他的这个疾病别死亡率都完全一样，每天都维持在 1.50%， 那这个是 magic 啊、哦，那这个都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就说这个资讯分享在以一切以权力以政治为中心的考量来下啊，大概是非常的困难。那我还记得去年三月，香港大学的这个医学系的这个医学院的院长，梁院长，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这个记者招待会，今天大概不可能这么做，去年三月他还可能这么做，他说有记者问到他说关于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可信度如何，他当时公开这么说，他说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所有的统计，至少你要乘以30倍，他就公开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就资讯公开、资讯分享，我不是很乐观哦，因为一切都是以政治、以权力为最终考量的话，同样的，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国际的这些机制，对于中国的掌权人来说他们会想尽办法，就是一切的措施、一切的政策都是以巩固权力为主要的考量，其他都是其次。那遭殃的、受害的就是中国人民。
我补充一下，我想哈，以台湾的政治改革来看的话，这个步伐都是很慢的了啊。那不过，如果老百姓坚持做对的事情，迟早。哇，像台湾的例子是变得了了。台湾当然是比较特别了，我当然很期望中国也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出来。想想看，第一次把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的程序送出来的是在上海的单位，所以 scientist 里面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想说过去我做其他事情我就是公开嘛，就没有什么事情嘛，哪有想到说他公开以后他就没有职位，他就被消灭了嘛？到现在怎么样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基本上这是一个例子了。纪教授讲的没错，你一切事情在上面管，所以有没有这个东西他觉得说不太会看出什么效果。不过我还没有那么悲观啊，因为我认为说中国人不会被是永远被压倒的一群人、啊、OK， 所以你有一个制度在那里，虽然不见得看得到执行的很好，可是如果说能够执行 1%、2%、3%， 或者下面的人愿意出来的话，那会有改变的日子吧。不过至于 Galveston Lab 这些要求这件事情，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因为呢，美国是有两个这样的个实验室，啊，它一个在 Boston University， 在我们 Boston， 另外一个就是在 Galveston 这样，只是他们因为那时候有特别成立的 P4 实验室。像我在哈佛大学里面，我们没有 Biosafety Level 4的实验室，没有这样子。这很多东西只有在那边做，可是它的性质呢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官方的性质。所以我一个实验室，我在 Galveston，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的一个 lab 的人，我说我过去的 trainee， 我过去的人，我过去合作的单位在武汉，你寄给我病毒株，我想这个是的持平来讲，这个应该是不代表，应该在更一个 level， 在不同的 level 上面要做的，就是说政府对政府或怎么样，很难说我跟你要个东西你就寄给我，事实上要寄一定有很多程序、啊、不过我是看我还是说要有一个正式的手续没有出，那正式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 exception， 其他的排外的东西了，比方说你会牵涉到 intellectual property 谁产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东西它会牵涉到专利的或者什么事情，不，这些都可以排除的啦，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些弹数在里面，我给你血这个东西不代表说我放弃我的权利嘛、啊、所以这个都是我是觉得应该做了。那、是不是马上有效，我想纪教授讲的绝对没错，你也许习近平明年上不去的话也许就会还是有效，对。
那说到这个体制改革，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他的任期到明年的五月就要结束，他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候选人，就是新的总干事的候选人，他得到了将近20个欧盟成员国的正式提名，也得到其他地区国家的这个支持。那 谭德赛在领导全球抗疫这一方面是受到很大的批评的，那他连任了世卫会不会失去一个改革的好时机呢？季主任，
这个我有一个比较这个 mix 的看法，就是说他知道他去年在疫情刚开始的几乎头半年，他几乎是完全听中国的，连要发布这个疾病是会人传人的都要等到中国先承认，世卫组织才慢几个小时承认。那因为这些他饱受批评，那这一点我想他自己也知道。那他就他自己的长期发展来说，他今年，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他会再继续重启调查，甚至于到五月他还说之前的那个调查的那个结果是不完全的，像李教授刚刚所说的，他还要继续调查，保持一个 open 的态度，这些都是代表他在改变中。那其实世卫组织面临的问题非常多，那经费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除了谭德赛作为这个director 本身有一些争议以外，他面临更大的问题是经费的问题。那这个经费不是新的问题，是从1990年代到现在不只是持续而且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世卫组织它原本的经费是由各会员国根据两个公式人口数所得，那因为以这两个公式来算，美国是 contribute 最多的，美国提供大约 20% 的所有经费。那美国长期也没有达到他的这个义务，那这使得世卫组织他的这个经费长期受到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他就需要去募款，那这个募款不是小额募款，不是像个人募款，是像政府跟大企业大机构募款。那这个募款逐渐他占的比例到本世纪初已经超过他本身的经费，然后到大概十年前开始，他从募款所得的这个经费已经是原本自己经费的两倍以上。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他这个募款而来的这些经费是不需要经过世界卫生大会来同意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体制外的经费。那这些经费由谁决定的呢？就是出钱的人决定。所以在这个国际卫生上有一个新的口头禅，就是新的这个 golden rule， 新的黄金律。什么是新的黄金律？给黄金的人下命令，这个是新的黄金律。那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未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不只是过去像疫情当中受中国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受这些出钱的人的影响，那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就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非常不完美的，需要调查，需要改革。他说，那么拜登政府重新加入这个世卫组织呢，坐到谈判桌旁边来，比在外面旁观有更大的这个影响力。那季教授，您认为现在美国返回了这个世卫组织，对下一次的调查有没有起到积极的或者是相反的作用？因为中美关系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
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正反两方面都有。那反面的就是刚刚您所说的，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对立，那会使得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决策的过程更复杂。那正面的方面就是美国能够直接介入，因为过去前的这个白宫政府他是在外面批评外面看，现在可以直接介入。那我倒是认为说美国可以更主动一点，例如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在2014年在 CDC 底下设立这个全球的新型传染病的这个监控系统。那这个系统在2017年这个川普政府刚就任不久就把它拆除。那我常常在很多场合提到说，假设川普政府没有把这个监控系统拆除，美国可能会有更早能够知道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够更早来防范啊。那像这样的机制美国是有能力自己去做的。那我猜想 就是说通过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然后他自己强化自己本身的这个全球新兴疾病的监控机制，他可以在世卫组织发起更大的作用，更大的影响力。
那李博士，您对这个第二次新冠溯源调查的前景怎么看？
不会很乐观了、啊。我想这个，因为中国他愿意放多少数据出来，还是一个谜案呢、啊。这个不到，也许习近平他继续当了以后，他觉得说我可以放了，也许不知道。那他没有，这很难讲。我是不会很乐观了、啊，因为这个制度要改不会那么容易，因为有人一定要丢官，有人要丢命嘛。要合作的人会变成是这样子，因为我上次讲的嘛，就被抓的人还没出来嘛，那些吹哨的人还没出来嘛，这些种种迹象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瞻的迹象，这些人放出来了，你知道说政府想办法说要承认他的错误，哎，六四到现在还没有说是错的嘛，六四都还没解决了，要谈到这个，虽然说也许这个吹哨还是小事情，不过还有的路要走，我是希望他们能成功。不过悲观。
谈到吹哨，我在多次场合我有强调说，这个溯源哈、哦，这整个这个调查会费时长久，而且这个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同时有一件事的常常被疏忽，就是根据世界卫生条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当每一个国家产生新的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它有义务去公开这些讯息，结果中国隐瞒这个讯息很久，那这件事情是值得去追究的，而且我们已经有100%的证据。很有趣的就是这些100%的证据都是由中国的研究学者提供的。那像这是美国国会的调查，他们虽然对于这个溯源至少在公开的文件里面他没有定论，但是他们通过这个调查，他们发觉这个新冠肺炎在中国的这个开始流传比预先知道的更早，包括中国自己发表的这个论文就提到11月17号是他们最新开始有的这个 sample， 那结果有更多资料显示，其实这个病很可能在武汉地区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开始有病患，那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在9月12号把他所有的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资料下线，那这当中背后也是一个玄机。那像这个掩盖这个高度新型传染病的这种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防止，因为是不是由这个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其实就我的看法，就整个全球疫情来说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不应该隐瞒，应该更早让全世界知道说有这个疾病在，它是高度传染，那让各国能够及早防范，我们就不会在这个 pandemic 当中。我一直强调这个 pandemic 完全是可以被防止的，结果我们失败。
非常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系荣休教授李敦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